Shavuot Sameach， 五旬节快乐。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2000年来这一次的五旬节是最特别的一个日子。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要来纪念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阿爸父神给我们的这个节期，记载在利未记23章。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个经文了，妥拉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一共有四次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些与他立约的百姓，你们一年三次，一年三次，一年三次要到我所指定的地方过节。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耶路撒冷。我们来看第一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23章，这是约书出埃及记23章14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以色列百姓要向耶和华与他立约的神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这个就是祝棚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这个经文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一年三次，所有的男丁都要朝见耶和华。另外一处是在出埃及记34章23节，生命记16章16节。在这个七个节期，耶和华的节期当中，我们知道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大麦出熟的时候呢，是在春季的时候，神特别指定的日子，亚比月14号、15号。那是秋季的节期呢，秋季的节期呢，吹角节是七月初一日，赎罪日七月十号，祝棚节七月十五日，祝棚节七月十五日。在两个春季秋季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节期，很重要的一个节期，就是我们今天聚集要庆祝的这个节期。我们刚刚已经读了，我们知道它叫做收割节，但是事实上又有许多的名字，七七节或是五旬节。五旬的意思就是五十天，就是从除酵节之后开始数算俄梅尔七个礼拜，七七四十九天，第二天也就是五十天的时候，五旬节。很有意思的是，神，我们看到这个 Shavuot， 希伯来文叫 Shavuot， 是七个节期里面唯一不知道是哪一天的，没有讲。但是在犹太人的传统上呢，他们称这一天 Shavuot， 也叫做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Matan Torah，Matan Torah 给予赐下妥拉的日子，赐下妥拉的日子。但是对于是哪一天呢，却是没有说明，也没有特别的指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很用功的犹太学者们，历世历代每一个人都绞尽脑汁想要寻找为什么。逾越节的时候，神要他们纪念，这是他带他们出埃及的日子，纪念。但是 五旬节呢沉默没有讲。于是犹太学者们他们认为我们的神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逾越节是好像是在历史上真正的发生的那一天，他们离开埃及，离开埃及为奴之家，然后神带他们要进入应许地，这是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要常常每一年都要纪念这个日子。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筵席大家都要读纪念这个日子，但是对于五旬节呢沉默没有指出。所以犹大学者们他们进入另外一个层面，他们看见的就是在神的心意当中，这个日子其实就是此刻，就是今天，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代的五旬节对当代的人就是此刻现在。那为什么呢？原来他们认为，我说他们认为是因为在妥拉上没有，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说是在这一天，在西乃山订婚约的这个日子是五旬节，你找不到妥拉里面有这么讲。但是他们一致的认为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一天，在3500年以前，在这一天耶和华神问你以色列百姓，你们愿意遵守我的约，愿意遵行我的律例，他们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这个完全是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对话。那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一天就是神，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与以色列百姓立婚约的定亲的日子。那在这一天神赐下一个礼物给他们，这个礼物就是什么？妥拉，就是妥拉。我们学习过，我们知道妥拉其实在西乃山之约之前，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很明显的一直到亚伯拉罕，神都有话给这些属他的百姓。我们讲过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些祭司们，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话。自从人在创世纪第二章这个没有听神的那一句话，你们不可吃，第三章堕落之后呢，神在每一个世代寻找有谁愿意遵行他的话的。但是整个的妥拉是一直到西乃山的时候神赐给以色列百姓。我们在诗篇147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47篇怎么说。说他就是神，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哈利路亚赞美耶和华，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他把他的话，他的妥拉赐给谁？赐给雅各，赐给以色列。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神给了他们一个极大的结婚礼物，这个极大的结婚礼物就是妥拉，就是妥拉。那我们知道他们每一次纪念五旬节的时候呢，小不偶的时候呢，总是晚上不睡觉读妥拉。因为自从金牛犊的罪犯了罪，没有守神的话语之后，他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终夜熬夜不睡读妥拉来表达，向神表达，我们努力的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拥抱你的话语。2000多年前耶稣啊，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啊，来到这个世间。我们知道他在受害、埋葬、 从死里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他向以色列百姓显现。最后他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他告诉他们，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就算是在使徒行传也都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日期是什么时候，直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明讲五旬节那天，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开始说方言。这一天从耶稣啊向他们显现，死后复活向他们显现，四十天升天在他们眼前，从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升天之后，到了五旬节。那我们知道他们原来等候在耶路撒冷一共十天，一共十天，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有圣灵降下来，这是耶稣啊在升天的时候应许他们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开始，我们来读。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啊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啊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然后他们就等候在那里，直到这一天五旬节的时候。我相信他们那个时候是在圣殿外面的那个所罗门廊子里，在那里聚集，这是他们的习惯。所以圣经说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我们照着这个圣经的翻译，我们以为他们在一个屋子里。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常常被带到一个叫做马可楼，就是在那个地方圣灵充满，其实不是。屋子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圣殿，就是圣殿的地方，圣殿山上，他们称的是神的屋子，神的屋子，坐在那里。就在那一天大风吹过，我们学习我们知道那个风代表什么，Ruach, Ruach, 圣灵，圣灵吹过大风，那个吹下来然后整个屋子震动。弟兄姐妹们，这是耶稣啊升天以后照着他所应许的赐下来的。他是谁？他是良人，他在这一天选择这一天五旬节这一天，他赐给了他的心腹礼物，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其实我们来思想这个日子，我刚刚已经说过，两千年来这一次的五旬节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塔纳赫里面就是不管是先知书、妥拉先知书或是新约圣经，神有许多的预言、先知的话语，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的应验的，或许只剩下 90% 我们在等候的。历世历代的这个属神的百姓在等候的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站起来说话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他引用了先知约珥，先知约珥所说的话，17节，第二章第17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在这个时候说，这个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从那一个时刻一直到这个时刻，2000多年了，真正约珥先知所说的话并没有完全的应验。我们可以说是好像开始是细细的雨，细细的雨，后来越大，后来倾盆大雨，最后呢不得了了，整个倾倒下来。我自己深深的相信，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时刻，就是约珥先知所说的话，圣灵大浇灌的日子将要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经历，让我们在其中，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啊在那个撒玛利亚遇见一位妇人，他对他讲出真理，讲出真实的话语，然后他的门徒进城去买东西了，在这个时候他门徒回来买了食物要给耶稣啊吃。我们来听他怎么说，我们来听耶稣啊怎么说。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耶稣啊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文作庄稼已经发白了，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可以收割了。哎，这是2000年前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这样的话，庄稼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到今天2000年之后了，因此我还是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再来看，在雅各书，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第7、第8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忍耐，忍耐，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雅各用一个比喻，这比喻像农夫一样，你撒种，你必须要忍耐等候那个种子发芽成长，结出籽粒来，籽粒发白，其中需要秋雨，需要春雨的浇灌。要忍耐，坚固你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再回到约珥书，这个等候约珥书应验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经文，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所说的话。第二章第23节，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何以的秋雨 再讲一次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和油盈溢。28节，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不是只有浇灌基督徒。我们要明白，凡有血气的指的是照着他形象所造的每一个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彼得2000年前就已经说到这个了。这个话语，这个约珥先知所说的话，2000年前已经应验了，继续在应验，不停在应验，直到今天此刻这个日子，我们要看见神的话语将要应验，然后过去。你要期待着。我们以前讲过秋雨春雨，秋雨春雨其实就是什么？指的就是妥拉，圣灵的浇灌，神的话语，就像教师一样，你必明白，当他灵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必明白他一切的话语，我们必明白他一切的话语。在这个末后时代，他正在改变什么？他正在复兴什么？就是他的话语。2000年来，很可怜的，做属神的子民，不知道他的话语，在妥拉里面的话语，带着生命能力的话语，是他永远没有让他成为过去的，是这个话语是活的话语。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这就是耶稣啊自己，怎么会成为过去呢？他就是要实现，让我们能够遵行他的话语。因此在末后的时候，他应许我要赐下真理的灵来，真理的圣灵来，他要教导你们，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神话语的真理。秋雨春雨，圣灵的大浇灌，我们一直在呼喊，我们一直在等候的。你在等候什么？你在呼喊什么？我们需要圣灵浇灌，眼睛打开，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妥拉，他活的妥拉，带着永远生命能力的妥拉，像种子一样在我们里面，真的是要开始发芽生长。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弟兄姐妹们，这位良人用他的生命付上代价，买赎了所有属他的心腹，属他的心腹。他回到天上去，他赐下极大的礼物要给他的心腹。为什么？要帮助他的心腹能够真的成为新造的人，能够真的认识他，能够真的有他的样式，能够真的披戴他，穿上他，人看见这些信徒就看见耶稣啊！这何等大的礼物，跟3500年前在西乃山一样，耶和华神把他的妥拉赐下来给那些与他订立婚约的以色列百姓。这是再一次的亲自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啊所做成的，而且他定义的要让属他的每一位百姓，与他立约的每一位百姓 一定明白他的话语，一定行在他的话语当中。这个就是义，这个就是义。他的心腹要像他一样有仁义，圣洁仁义，像他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五旬节，今年这个五旬节是这么样的重要呢？因为时候已经到了，时候已经到了。当我们在读约珥书的时候，你发现在第三章，第三章他接下去再讲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这个我是谁？耶稣啊，马西亚，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要审判四围的列国。然后十三节我们听到，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就明白在启示录，启示录神做事的法则，神的话语，在末后日子他要一定会应验的话语。在启示录14章14节，我又观看，使徒老约翰他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我们刚刚读约珥书，开镰吧，个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熟透了，从熟了到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他只有扔在地上而已，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门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嚼环，原有600里。这是真的流血。耶稣啊，曾经讲过麦子败子的事，在马太福音13章，在马太福音13章他讲过24节，他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几日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你说的门徒不明白，所以他们私底下就问他，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耶稣啊，就讲解给他们听。37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是很特别的一群，因为父神让我们生在这个末后时代，许多经上的话语叫一一的在我们的眼前实现，我们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将要见证到他的话语的应验，甚至我们许多人要见证到，我巴不得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见证到亲眼看见人子从天上回来。但是就这个时刻，这个五旬节，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因为这个五旬节就好像一个天门一样 gate， 我已经讲过每一个节期都好像是一个门一样，门户一样打开了。神阿爸父神他要赐下他的礼物给所有凡属他的，他要启动在我们里面那个圣灵的能力。我们一直在等候，我们以为说只要圣灵大大的浇灌我们就有能力，但是耶稣啊说什么，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做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原文是像那个炸弹的爆发能力，很大很大的能力。他说你们等候圣灵的浇灌，圣灵浇灌下来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又可以称为圣灵行传，他们所行做的事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此刻，在这个时候，圣灵还要再一次的浇灌下来，再一次的浇灌下来，他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带着那个大能大力了，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但是再一次的他要启动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的能力浇灌下来。这一次不仅基督徒要跌破眼镜，我相信全世界对基督徒的认识的人也要大跌破眼镜，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样的基督徒充满能力，好像不是这世界上的人。我们本来就不是这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刚刚在讲的利未记23章所讲的收割节、七七节、五旬节、 Shavuot， 你不需要，神没有告诉我们日期，因为每一世代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人属于他的人都能够一起来经历这个五旬节，一起经历，每一个人都是此刻此刻此刻来领受从天上下来的那个大能力。那我要讲的是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现在他要来启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的大能力。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向他呼求，父，让我们经历你所应许的吧。如果不是这个时刻，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我们邀请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的宝贝的良人来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居住在我们当中。你如果在过去的日子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让位给圣灵，让位给耶稣啊的灵的话，今天你要学习。如果你的生命要完全，你的我不要坐在你生命的那个宝座上，你一定要让位，你一定要请他，邀请他坐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宝座上。你站在旁边， 主人请说，仆人静听。就是这个时刻了，就是这个时刻了，他要从我们里面掌权管理，然后他的能力将要从我们里面出去。你不让位他不会做，你让位他会做。你谦卑下来，你尊主为大，他将在你生命里掌权，他将要借着你，你将成为一个管道，使得圣灵能力的大爆发从你里面出去，从我里面出去。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一起在他的面前。我们等一下，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的，他必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呼求。在过去的日子，我要讲的是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今天开始是一个全新的日子，全新的日子。在利未记23章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献禾捆的日子，这就是一个献禾捆的日子。他刚刚已经讲，庄稼已经发白了，熟透了，要收割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哪里，我相信你为着你的家人，为着你的亲朋好友，为着你这个所认识的人祈祷祷告，为着他们的救恩你祈祷祷告。你今天要祷告，在神面前祷告，庄稼已经熟了，主啊，收割，收割，收割你的庄稼吧，收割你的庄稼吧。圣经告诉我们，要收割的是天使。在这末后时代，在这个五旬节的门一进入，我可以告诉你，我相信的，我们将会看到许多天使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留意，我们要留意，在这个末后的大收割，是我们跟天使一起同工的，圣灵带领跟天使一起同工，这是神的话，我们要信。就是这个时刻了，就是这个时刻了。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17章，就是他在受难之前他的祷告。他祷告什么？他祷告就是合一，合一。他祷告他的肢体要合一，如同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他与父原为一，他与父合一。他要在他的肢体当中让他们合一。所以在末后的时刻，在这五旬节的门槛一过去，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努力的朝一个很努力的朝一个方向，就是彼此要合一。当合一，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能力彰显在合一当中。因为这是耶稣啊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非常重要的带着大能的祷告。今天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记得放下你的一切与人的不同，不要坚持自己的不同，彼此相爱，行在他的妥拉当中，行在他浇灌下来秋雨春雨当中。他会告诉我们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这句话我们一直听，我们真的要放在心上。神在这个时刻他会亲自来教导我们，他会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是我所知道的。在这个世界更黑暗的时候，或是这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所有属他的都要兴起发光。我们里面的光要透过耶稣啊，神的光要透过我们发亮，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发亮。我们将要开始经历到很多奇妙的事，许多人会来找你，因为我听说你是基督徒， 我说我听说你相信的那位神，能不能告诉我，能不能向我分享，你准备好了吗？弟兄姐妹们，你准备好了吗？就是这个时刻了，这个时刻不是让我们消沉的时刻，这个时刻不是让我们灰心的时刻。你不要眼睛去看着那些世界上在发生的一些事，是那个不管什么疫情啊、瘟疫啊，什么都不要去看，战争啊、人与人斗来斗去的了，动荡不安都不要去看。你要看见的是神的国度正在入侵地上，而且将要震动这全世界。所有不属神的教将要全部震动掉，只有神的国度才会永远长存。让我们的心与他一同配合，抓住今天这个宝贵的日子。在这里我也要用利未记二十三章所讲的，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今天牧师在这里代表大家，我们用这个加酵烤成的饼，其实就是面包，这是唯一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看见的两个有酵的面包。为什么两个？为什么是两个？有人说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我要说的是，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以法莲支派。我们从创世纪，以法莲他要成为多国的国民，多国成为外邦人。所以在末后世代，这两个如同以西结所说的，以西结书所说的两个帐要合成一个帐，合一。弟兄姐妹们，合一。你说我把这个面包拿起来摇一摇，我们就是照神所说的摇一摇，把这个话语深深的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仅要为着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祷告，我们要为国家祷告，我们要为凡有血气的人祷告。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劳苦，我们要看见他能够心满意足，因为他的十字架是大有功效的，大有功效的。感谢赞美主，愿神赐福每一位今天用着心灵和诚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节期与他联合的每一位，让我们一起进入一个全新的世代，在那个地方迎接我们大君王的再来。愿神赐福，有耳可听的都听到了。感谢主。